今天上午有一个问题，就是请解释一下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就是多多少少靠自己，犹太人靠守律法称义，这是律法主义。天主教让人一方面有信心信靠基督，另外一方面又要守圣礼有好行为才得救，也是律法主义。我们福音派的往往都有我们的律法主义，就是说当我们把上帝接纳我还是不接纳我看为是哦在乎你做什么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就有损害到恩典的真理的，就是人还是靠自己努力去赚得神不论神的爱神的接纳等等。反过来说反律法主义就是说我们都在恩典中啊，为什么需要守律法呢？律法已经没有用了，那这叫反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的人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的人要解决他们反律法主义也不是跑到律法主义里，乃是真正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律法与恩典，律法与基督，律法与自由，律法与灵的一个的解经的架构。书本里面所讲的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呢，是从教义历史上去拿例子的。我们也大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福音派的不同种类的教会那里去拿例子举例。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还要 follow up 这个问题吗？
这个就想请问，这样达尔文本身他是
谁？
达尔文，
达尔文
，Calvin，
加尔文，
加尔文 ，sorry， 加尔文本身他是属于他的立场是怎么样？
他的立场就是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嗯、
这样子，
圣经是不律法主义，也不反律法主义的。
嗯，
加尔文认为呢，神的律法有三种的功用，第一。上帝的律法告诉全人类他是圣洁的，圣洁的上帝要求人怎么样的生活，这是第一，实际是给全人类的。但是人犯罪了吗？堕落了，所以律法第二功用呢，就是告诉人是多么需要耶稣基督，是多么的不遵守律法。那第三呢，是加尔文跟改革中才有的，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告诉信主的人，既然耶稣基督为你活为你死，既然你是多么的应该感恩，所以你需要遵守律法，把律法当作是你感恩生活顺服的准则，不是说靠守律法的救，绝对不是的啊！但是呢，律法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准则，怎么回应神的大爱大恩。
就是说，在生活上这个行为上的流露，就是
行为上的
流露我们的那个感恩的心，是吗？
对对对，在行为上流露我们感恩的心，以实践以律法做标准，这个是加尔文改革中多年来的教导，不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第一，你要靠守律法称义，或者从在圣经以外找一些律法规定会有遵守，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你回到实践当作感恩的标准，不是律法主义，是圣经的教导。
我现在也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因为教会如果是增长到某一个程度、会有多的时候，
是
很难免的教会会出现一些规条需要会友来遵循。
OK，
因为
没错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这方面的这些
我宁愿说长老应该治理教会，不用社会科学的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这个名词。长老有责任，牧师长有责任去管理这个教会，人越多管理的对象就越多，没有错，也情况更复杂。好，请你继续讲。
这样子的话他们就难免会说基本上会有一些规条需要。
是。所以呢，当教会要定规条的时候呢，绝对不可以说你假如不守这些规条就是离经背道，不是基督徒。你可以说我们教会的规矩是这些。基督的身体是普世的，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是有这些规条的。我们欢迎你进来跟我们一同用这套的规矩来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假如你感觉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你下一条街的教会，也是很爱主的，他们的规矩不一样，他们也是非常相信圣经的。 明白吗？不是赶人家走啊，而说基督的身体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个就是绝对真理。但是我们教会要不要定规矩？要，每个教会都要定规矩，但是不能奉圣经的名说这个就是绝对真理。而且这个是责任，教会要定一些规矩的。好，继续。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
刚才你有讲到这个保罗去那个罗马的时候，他的那个船沉了是吗？
是。
这样他就是给那个海浪。
对对，这个船呢就任由这个风浪摆来摆去。
请问那个是在圣经的哪里？
哪一节？好，中文可能看不出来是吧？是的，行。我手上没有英文圣经，我看有可能是就是在第27节第40节，我看还有其他地方。使徒行传呀，可能不是那边，再往前一点，27章。应该是使徒行传第27章第15节，新译本不能迎风前行，只好随着风向漂流 ，carried by， 让这个风带着他。
像刚才你提到，就是这样就是好像那个海浪掌控了这个船这样。
是是是。
也就像我们人这个生命，给那个圣灵掌控嘛。
没有错。不过特别是圣灵默示人写圣经的那个字，彼得前书后书第一章是那个字，不是说一般的掌控，特别是在讲写圣经的时候。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了解的话，我就是把它当成是现代一般上人家所讲的圣灵充满这种东西。
彼得后应该是后书第一章，不是讲那个。我说这个字啊本身呢、对啊，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那个感动两个字和那个任由风啊这船漂流是同一个字。是在讲旧约的圣经的作者被圣灵默示，就是被圣灵完全的掌控。当然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掌控，我们在讲是字义研究，不是说不是说被圣灵充满掌控就是飘来飘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讲那个字的意思。
可以。这样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石板上的圣言，
是
它的原著是英文版，
是 Philip Ryken R-Y-K-E-N Philip Ryken 应该叫做 Carved in Stone， 假如没有记错、Written in Stone 是吧、
Written in
Stone， 你可以去青草地去找，
可以
青草地书店 Fide Vite 在 Serangoon。
好，可以。好，谢谢。
谢谢。好，还有哪一位来？
这个问题是早上到现在的，然后早上也有个姐妹说，关于在旧约圣经当中他们所提到那些的圣徒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常常被描述在诗篇当中，他们要到阴间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启示的渐进过程，来到新约的时候他们也被说在地狱或者天堂。那我们要怎样去描述让人家明白旧约的阴间跟新约当中耶稣所讲的那个乐园有怎样的一个不同，或者是不是相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讲地狱的时候又让人家如何明白旧约的地狱和新约的地狱的？
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阴间跟地狱是同一码事，乐园跟天堂是同一码事，不可以有不同的解法。
就是相同的对吗？
对我来说是相同的。
对我来说也是相同的。
意思是说宇宙里面只有三个地方，不是五个地方。
对
五个地方就天堂乐园这里阴间地狱
就是我们跟人家传讲的时候就直接讲天堂和地狱，就这样就 OK。
就是耶稣那里然后地狱完了。
因为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所讲的一件事情，然后亚伯拉罕也可以说是一个天堂的地方，对吗？好，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已经领受了特殊恩典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一般的这个圣灵普遍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般性来描述吗？还是我们就把这个一般性的恩典也描述为这个已经提升了或者是圣化了这个一般的恩典，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的普遍恩典是不是提升了？
对对对。
不是的，不过我们的普遍恩典，当然圣灵还可以用来用，为了教会，为了我们的成圣。但这个恩典本身，或者什么叫提升呢？你说这个价值提升还是什么提升？
应该来说就是说我们跟别人，跟那些非信徒未得救的人来讲是不同的。
当然，因为我们有特殊恩典，我们有救恩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吃饭，他们还是吃饭，不过我们吃饭跟他们吃饭不一样，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你要问的是基督徒的普遍恩典跟非基督徒普遍恩典本质上是不是不同，是吧？
嗯，对。
问得好，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领受过任何的教导说基督徒的普遍恩典和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是他有特殊恩典与他结合起来。
呀，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当我们在永恒当中已经上帝把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已经归在我们的身上，
是，
可是我们从母腹出生之后，有一些人是30岁之后才能够听到福音，然后才重生才得救。
是的，
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那30年的光阴不是这个
哦 OK
浪费的、
哦、okay. No， 没有浪费，上帝从来不做浪费的工作的啊。所以我们是半途或者中途或者大半途才信主的，前面那段呢，上帝绝对有他的美意安排我们经历一些，首先他的圣洁公义，第二他创造乎你的一般的恩慈，第三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我们自己的罪或者别人的罪，我们的伤害等等，都要我们日后这些经历都帮助我们日后怎么样服侍人服侍神，都有用的，都有意义的，都重要，都宝贵。
那有没有永恒的这个价值呢？就有属灵上的意义呢？就是有没有好像，因为我们只有信主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出善，
对啊，
才能够在天上，才能够被纪念。
是，
但是我们既然在永恒当中就已经被预定拣选，把义归给我们，可是我们到30岁之后才能够行出属天的价值的东西的话，那30年的时间，
我们是从上帝的护理预定和护理来看，上帝就是。他掌管世界，就像我们在29年、30年啊，还没有信主，但是都在上帝掌管的手中，而上帝掌管他的那个计划是圣洁的，是智慧的。
最后，我们必须要降服，
这但是还要感恩呢，降服要感恩，不是两脚在踢的这样子降服啊，是感恩的喜乐的降服。
因为我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特殊恩典一般的这个恩典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确要思想的是非信徒和基督徒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上面
是
就是有一点的模糊，还不能够、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因为我们讲完这段教会历史中的恩典论，马上就是普遍恩典。
OK， 好，
再讨论，明天后天还有机会。
其实牧师，那因为我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看待现在的时代论当中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恩典的这种观念呢？然后有
些你再讲一下。
我看了一些的书嘛，他们说那些时代论非常强调恩典啊，所以当基督徒犯罪或者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常以恩典的这个口吻来抚慰他们的这个跌倒的这种心灵。
这个是时代论吗？还是就是一般的连接恩典？
有一本书是这么讲的，就是他们非常强调恩典。那我要问的是，那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恩典，所会面对的这个危害是什么？
就是不能够强调神的圣洁和律法，和他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从来就有的管理权。而上帝不但有这个管理权，他也启示了给我们，从旧约的世界到新约的。所有他所吩咐的都是要我们遵守的。我们不否认恩典跟爱啊，我们昨天下午谈了整个下午是讲爱，讲因信称义的爱恩典啊，但这个恩典呢是不和律法相违背的，我们还是要学习悬浮在律法的准则之下做过圣洁的生活。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讲到解经释经学方面的，那因为我最近也在听你讲那个释经学的危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解经方面研经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说有肯定没有一种的这个解经方法是绝对的，对吗？是完全的正确的这种解经方式。
在人间的释经学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的。
那我们如何能够去看了很多的解经书之后，然后我们再回到改革中，我们做检讨的改革中的释经学来做检讨的时候，那我们是每一种都采用吗？还是就采用一种比较合适？
比方说拿范围有多广啊？哪几种方法？
就是我自己看的是那个正义解经的这个他所强调的这些的文法历史解经方式，然后已经解经，然后还有预表，还有很多的这种方式，这些都需要我们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对吗？
是。
那还有其他的灵异解经方式也可以吗？偶尔用一下。
我尽量不偶尔用，偶尔都不用。这个是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开始就不用的方法，不一定是改革中啊，马丁路德也不用。
Okay, 因为最后所有的人那有个牧者就说，最后所有的人都要回答一个解经的问题，就是保罗所讲的字句是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
这句话不是这样来用的。
不是这样。
这句话要看。这句话本身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章是在讲旧约的服事和新约服事的不同。新约服事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新约的服事之分是更荣耀的。那个经义是在讲圣灵，新约的圣灵。字句是在讲律法叫人死的功用，而不是按字义解经，完全跟那个解经法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强调点是在于圣灵如何的帮助一个人，然后他明白圣经，从圣经当中得到了这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导，他认为不管他采用哪一种方法都认为这是可以的。
用哥林多后书这样来建立一个解经法，本身就是灵，就是断章取义灵异解经。
那牧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在这个释经学方面
已经做了读正义解经，然后看这些的这些的原则，它就是方法。然后呢，我们主内敬爱的时代论的释经法跟我们差不太大的，这结论不一样，但那个方法应该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个不是改革中的专利品啊，历史文法解经是改革中跟我们的时代论占有共有的方法。
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个牧者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跟传统上面，你怎么样看待他所讲的这句话呢？
我们的什么解
信仰？
我们信仰
啊，是建立在圣经和传统上面，
是不是卫理公会的？
我是
因为约翰卫斯理他有四个，不止两个，还有理性，还有
okay,
还有经验。
我要问的是我们能够撇开传统，或者就是
我们不是撇开传统，我们是 OK, 其实不止传统跟圣经，还有我个人的整个生命还有现今的时代，我们怎么看四方面的圣经、传统或者历史、现今的时代、世界，还有我个人。
所以我们是建立在这些的方面。
Okay? 不我们是建立在圣经，但是其他三方面用圣经来光照，来审核，圣经来审核我们对传统怎么看，对今天的社会怎么看，对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还是唯独建立在圣经上。
好，谢谢牧师。那对不起啊，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书的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校园出版社他们一直在出版里程碑式的那种的著作，都非常的厚嘛。包括他们的里程碑的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释经学的神学。
比方说
有一本书是叫做忘了，就是你知道他们校园出版社他们最近不是出一种里程碑式的那些的书。
我没有注意那个标签。比方说哪些作者
那个他们所出的书都是非常厚的著作嘛，然后那个是卖种的。
是卖种的，卖种的，不是校园的。
校园也有出那个
OK, 重要是哪些作者
啊，因为方浩沙他们这些的关于释经学方面的书
我个人对这首先校园出版社过去这三十年所出版的书和校园杂志的文章，我是先打问候，然后才考虑接纳不接纳，认同不认同的。校园跟着美国校园走是非常不智慧的， 我说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相对来说华神从第一本开始到最近最后的十本，除了最后的十本以外，我差不多都可以阿们，不论他改革中不改革中啊，是复印派的。这两个出版社都在台北，一看就知道校园是走事实路线，是走啊畅销书学术路线，华神是为了教会耕耘的。对，除了最近有些事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前面那个非常好。麦总还有其他台湾一些的多年来搞翻译书籍和解经工具书的一些的弟兄，我所认识的是弟兄啊，他们有一个偏见，是热爱诗经，藐视系统神学，这个是他们背后没有说出来的信念，所以他们会崇拜 D.A. Carson 等等等等很多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出系统神学的书的啊。不过呢，林志兴的声音大了一点，他们也偶尔会不能说的太过的猛烈啊，也会把这帽子拿出来啊，向系统神学敬礼啊三秒钟啊。但是这个是不智慧的。所以我们的解经要不要看传统？要，但这个传统，比如说改革中心神学呢，也要圣经来审的。首先，改革中的信念也是从解经出来的，不过也要再解经去审的，没有问题。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的神学是绝对真理。不过解经原则绝对不是绝对真理，解经原则、讲道法这些都是文学跟修辞学、演讲法那里借过来的嘛。那你说系统神学是不是哲学的架构借过来？是，所以我们都是人的产品，都要由圣经来审核。不过他们呢不太愿意让系统神学来审核解经，自从1770 F.C. Bauer B-A-U-R 以来，这个是解经的整个的他们的行业的愚拙啊 folly。 谁说的？而且看得不够广不够大， J.I. Packer 说的，他说他们不愿意跑到山顶来看，但山下那密密摸摸在那里解经啊。当然这个密密摸的工作是需要做的，但是假如他们承认他们是有限的，只是说密密麻麻的一节一章的解经，那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会用他们的成果来建立神学，很好。但是假如他们傲慢到说我们不理系统神学的啊，或者哦圣灵默示哦，我们不谈这个，这个不是这本书的宗旨，我们不谈啊，那就出问题了。包括 D.A. Carson 解经的谬误那本书，他也讲这种的话。D.A. Carson 很多的解经的结论很正统的，但他的方法我会质疑。不论他跟中国跟什么福音什么大会讲多少次的讲道，多么受欢迎，他多少本书啊，现在中文啊出版了，他那个方法论有问题。不过还好他的结论一般都是改革中跟浸信会结合了一个比较正统的大家庭里面一些的结论。不过呢，你会感觉到有些东西就是没有掉，是他不说什么，他说的解经的结论一般都是正统的，但是能够说的更完备更深入的话，他有他的限制。
谢谢牧师。
好，时候到了，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在这个求学的日子，求主你建造我们的心，给我们看到我们该学什么，我们为什么学，我们怎么样更彻底的爱你，爱你的教会啊，我们要分辨啊解经的原则，分辨书籍的好坏，分别我们啊学习的重点。求主你就在啊用你奇妙的方法来给我们啊分辨的能力，赐我们更多的智慧。主给我们热爱你自己的教会，虽然有很多的软弱啊，从我们身边的啊同工同道同学们开始，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谢谢，明天见。